感谢主，我们从上个星期六开始，我们就是读这个希伯来书。上个星期六呢，我们是主要交通一个希伯来书的简介。那么有一个讲义，希伯来书简介简单的介绍。你如果没有这个讲义，你就告诉我们。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，没有拿到这个讲义，请你现在告诉我们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给你。谁没有？好、他哪里？那个后门要开，他们来的人进不来了，后门进不来了。留一个缝吧，留一个缝。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，那么这一卷书在新约里面，上次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他的作者不知道是谁。所有新约里面的每一卷书都知道他的作者，唯有这一卷书是不知道作者。比方我们看这个四福音，你有马太福音，那是马太写的啊，它里面有那我们看保罗的书信，他上面都保罗都要讲，他写罗马书，他要说这是保罗写的。有的时候他写，比方哥林多前书，他说他是和谁一起来写的，都有的。只有这卷书的作者没有，不知道是谁写的。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，为什么叫做希伯来？他的这本卷书为什么叫希伯来？因为希伯来这三个字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他是说从河那边过来的人。希伯来三个字就是从河那一边过来的人。比方亚伯拉罕就叫做希伯来人。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叫去希伯来人？因为亚伯拉罕当时是神要他到迦南地区，他原来是家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。伊拉克那里有一条河，我们现在把那条河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幼发拉底河。但是在我们圣经里面，你去看旧约里面很多的翻译叫做伯拉大河，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。所以亚伯拉罕他要从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要从现在的伊拉克，要到迦南地，就是到现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他就必须经过一条河，要过那条河叫做伯拉大河，也叫幼发拉底河。所以他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就叫做希伯来人啊，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。因此这一卷书，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就是写个从河那边过来的人。那么在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属灵的意思就是在当时写这卷书的时候，有一批犹太人，他们原来是信犹太教的，是守摩西律法的这一批人，但是到了主耶稣来了以后，他们又听了福音，他们就信了耶稣了。所以原来是守律法信犹太教的人，现在又信耶稣了。所以这一批人就叫做希伯来人。什么意思？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就是从犹太教 过渡到信耶稣了，啊，所以他们就叫做希伯来人，就写给这一批人的。那么这一批人在当时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也信耶稣，又要守摩西的律法，他是出了这么一个情况，又要守摩西的律法，又要信耶稣，就是这批人的特点。那么写希伯来书的这一写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只能信耶稣，不要再守摩西律法。这是当时的时代，因为摩西的律法是有大祭司，以色列人有大祭司，大祭司是不相信耶稣的，他们不相信耶稣，所以你看耶稣啊是被大祭司他们弄去钉十字架的，啊，法利赛人、文士、长老，还有这个他们这一批人，包括这个大祭司，就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。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不相信啊，所以大祭司就是要所有的犹太人不要去信耶稣，你们一定要守摩西律法。但是这一批人，他们原来守摩西律法，现在信了耶稣以后，在大祭司的压力下，他们对于很多真理不清楚，所以现在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又要守摩西律法，又要信耶稣，两样都在一起了。啊，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，他们要守摩西律法，摩西律法告诉他们，你犯了罪，你就要去牵一个牛，牵一个羊，去献祭，对不对？要到大祭司那里献个牛，献个羊。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主耶稣就献了祭了吧？他钉了十字架，他流了血，他就献了祭了吧？那你今天就不需要再献牛羊了吧？你看，这就有一个矛盾在中间了，守摩西律法和信耶稣中间有矛盾。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他们说，你只能相信耶稣，你不要再守律法。因此希伯来书就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旧约，什么叫做新约，我们就要分清楚。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律法时代，什么叫做恩典时代。因此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的帮助我们，是我们要明白什么叫旧约，什么叫新约。今天一个传道人如果他不好好读希伯来书，他就分不清楚什么叫旧约，什么叫新约。他可能到你的面前来在教会里面讲道，完全引用的是什么旧约。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个举例，在旧约里面是要以色列人他们要奉献十一奉献，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有十一奉献，就是说你的你每一年的收成十分之一你要奉献给神，旧约有这个规定，新约就没有这个规定了，啊，新约就没有这个规定了。啊，那我们就要分清旧约和新约。那新约那怎么奉献法呢？好了，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新约的奉献是什么奉献？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节到第七节，我们请余弟兄读好不好？
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按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。
你看到没有？ 新月的奉献是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捐得怎么样，捐得乐意就行了。新月没有规定我们再有十分一十亿奉献了。如果今天我们是把旧月拿来，那就不符合新月了。因此我们读希伯来书就要分清楚什么是旧月的教导，什么是摩西律法的教导，什么是新月的教导，什么是恩典时代，我们应该怎么做。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，哦，上一次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简介的时候，啊，今天讲义也给大家了。我们今天要说一下第七点，简介的第七条。希伯来书里面用了一个字，这个字英文把它翻译成 better， 就是比较好，中文把它翻译成更美或者超过。这个字用了很多处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新月超过了旧月，主耶稣超过了大祭司，他就用了这个字，或者说更美。所以下面我们就举了几个，比方希伯来书第七章就说恩典时代超过律法时代，第八章六节说新月超过旧月，九章说基督是更美的祭，就是基督是超过牛羊的祭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是说我们有更美的家，十一章就说有更美的复活，十二章就说基督的血比亚白的血更美。他用了一个字更美，因此希伯来书要告诉那一批希伯来人，就是犹太人，新月超过了旧月，新月比旧月更美，主耶稣比摩西的律法更美，超过了恩典时代，超过了律法时代。好，他就告诉我们这些。第八点，就是希伯来书每一讲到一段真理以后，他后面有许多勉励的话，这些勉励是对我们很有基督徒有激励的，有帮助的。啊，以后我们在每一段真理之后，我们都会读到这些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希伯来书简介的时候，我们就八条，我们就把它和弟兄姊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当然这个我们下一步我们继续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继续把它说清楚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我们还是请余永福弟兄给我们读。
神就是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是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为成千万有的，也借着他为创造之世界，他是神所喜悦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洁净了人，
洗净了
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与诸大者的右边做承受的名。
好，那么就是现在是读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现在看第一节。他说神既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好，我们先说到这里。现在这里我们的中文的翻译用了两个字，叫做晓谕。我们懂一点中文国文学的人只知道晓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话，不过这个说话的晓谕呢，在中文的意思就是上级对下级说话，就叫晓谕啊。当官的对老百姓说话，那就叫晓谕，那就说命令你做什么，指示你做什么。所以他，但是在希伯来文他就是讲的说话。因此我们就是说，第一节是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对列祖说话，这里的列祖就是写作犹太人的祖先，犹太人的祖先。古时就是祖先的那些时代，犹太人祖先的时代，在他们祖先的时代，神是借着神要对他们说话，是要借着先知来对他们说话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先知了，以赛亚是先知，耶利米是先知，以西结是先知，但以理也是先知，很多先知。神要对以色列人说话，就是先对这些先知说话。这里有着借着的意思，神在古记在古时借着中先知，原文是借着，不是借着，原文是在里面。神要先对在先知里面对先知说话。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都是神从人里面拣选出来的，拣选一个人让他来做先知。那么这个先知就有一个职分，就是神拣选了你，你这一辈子都是先知，一辈子都是先知，神随时都用你对以色列人说话。那你要说什么话呢？是神先把神的话告诉你，所以借着就是神先在先知的里面对先知说话，然后先知把神对他说的话来向以色列人传达，这就是先知的工作。旧约神是用先知，多次多方，那就是很多次不同的地方先知都在对以色列人的祖先说话啊，对他们列祖说话。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这个末世这一个字我们很容易领会成是末世到了，末日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末世这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后来，起初或者古时，甚至在先知里面说话，后来神就借着他儿子来对我们说话。这里就把两个时代分得很清楚，一个就是主耶稣没有来以前，神是借着先知给以色列人的祖先说话，到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就是主耶稣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话。他说晓谕我们，就是对我们说话啊，这就很明确的分清楚了旧约和新约不同了。那么现在要看一看圣经里对旧约的先知 是怎么说的？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。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。
好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是预言到约翰为止。
好，这就是主耶稣说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什么？约翰为止。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，因此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。旧约的先知很多，但是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律法先知所预言到施洗约翰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那么谁来说话了？那就是神的儿子来讲了。你知道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他们正好是交界了，是交界的地方。主耶稣来了，开始施洗约翰还给主耶稣施浸了，施完浸以后不久，施洗约翰就被关到监狱去了。施洗约翰他被关进监狱以前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就说到主耶稣，因为他的门徒就告诉他，很多人跑到主耶稣那里去了，去相信主耶稣了。施洗约翰就说，他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施洗约翰证明这一件事情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。我们从十九节要开始读，十九节开始读，读到三十四节，读到三十四节，啊，好，慢慢读，好，一个一个字读。
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：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说明，
他的名说。
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并不隐瞒，明说我不是基督。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“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我们来的人。”你们自己说你是谁？他说：“我就是在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”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我在以后来的，他给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”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见证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的。”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。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是用水施洗，要为要叫他显明起以色列人。约翰又作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谁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
你看施洗约翰做一个见证，他给主耶稣施洗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所以他就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神的儿子来了，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，神就不再借助约翰对以色列人说话，神就要借助主耶稣来对以色列人说话。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就结束了，时代就结束了。约翰他自己非常清楚，他非常清楚。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旧约的先知是一种专职的先知，他的工作就是专门做先知，传达神的话，这是旧约的先知。新约神就不再用旧约的先知，而是用他的儿子主耶稣来说话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，主耶稣工作了3年半，他30岁开始传道，在3年半的里面，那么我们就看见四福音就把主耶稣所说的话都记载在里面，就是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对人说话，不再用先知了。因此假如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我是先知，他说他自己是先知，你们要听我的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新约时代还有没有先知呢？好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看看新约的先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新约有没有先知？有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4章。这一章我们请妙师来读好不好？请一个青年来读。妙师坐在这里来吧，你在这里是跟这个喇叭近一点哈。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16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7节到16节。好，请读。你就把上帝读成神了。
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屡列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上帝的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
好，你看这里讲到11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 这里说到有赐的有先知，但是这个先知呢，第七节就讲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所以新约的先知不是一个专职的先知，乃是一种恩赐，是圣灵给你有这个先知的恩赐，你就有这个恩赐，不是专职的先知，旧约的专职先知。那么新约的先知是一种恩赐，那就叫请你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前书。第十四章第一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，
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
读小字，
原文作是说预言。
好，在新约有没有先知？有，先知是恩赐，不是专职的。神给你有这个恩赐，你就有；没有就没有。你有了这个恩赐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字就可以翻译成做先知，怎么讲道？也就是说，说预言。因此，在教会里面，圣灵可以，或者主耶稣就给我们，有的人有先知的恩赐，或者叫做做先知讲道的恩赐，那个不是专职的先知，他可以说预言。那么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新约的先知是恩赐，请我们能清楚，旧约的先知是专职的先知。假如今天在新约有一个人到你的面前来，他说我是专职的先知，神就让我来做先知，那你就要考虑了，新约没有这种了，没有这种先知了，新约只有恩赐。那么恩赐是什么时候显出来呢？那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有的弟兄有的姊妹，神也许就给他一个恩赐，这个恩赐就是做先知的恩赐。我在这里啊，作为一个见证，有一次在一批在香港有一批弟兄姊妹，他们在一起聚会，那么他们在一起读圣经，忽然的那个带领的这个弟兄啊，他就有感动来讲圣经的话，在感动的时候，忽然他就偏离了当天讲圣经的话，他就讲什么？他就讲佛教，讲庙宇，就讲这个了。一些讲啊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到庙宇里面去啊，不要去碰什么啊，就讲这个东西。他讲了以后，他里面觉得圣灵在带领他讲。讲完了以后，结果那一天有一个姊妹就把她的姐姐是从台湾来，就带来也参加这个聚会。回去以后，她的姐姐就问她，你怎么把我在台湾进庙宇的事情都告诉了一个弟兄了？他说我没有告诉他，没有告诉他，怎么他今天就指着我一个人讲啊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其实这个弟兄他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告诉他，就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讲这个了。这个就叫做什么？就是说新约的有恩赐的先知。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我们中国叫做宋尚杰。宋尚杰原来在讲道的时候常常就在那里讲啊，他讲人犯罪，他说你昨天犯了什么罪什么罪，这些人都莫名其妙，是说了谁啊？那底下真正有个人就犯了这个罪，他还就是上面宋尚杰怎么讲，你不要转过头去看别人，就是你就是你 受伤你知不知道是谁，他也不知道，就是圣灵要他讲，就是你就是你。这个一讲完了以后，这个人就跑到台上去，跪在那里向宋三杰说了，他说你说的那个犯罪的人就是我，我就犯了这个罪，我现在要认罪。你看这个就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就叫做恩赐，好不好？恩赐啊，说在新约里面有恩赐的限制，没有专职的限制。圣灵感动你，你也许就按照圣灵的感动，你就把话说出来了。这个旧约就不同了。那么新约的先知是什么时候有的呢？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有的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希伯来，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是主耶稣他升天以后把恩赐就赐下来。你看第八节，四章第八节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看到没有，主耶稣升上高天，什么时候升上高天？他复活升天了，好，然后恩赐就赐下来了，其中这些恩赐里头就包括了先知的恩赐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第一章，这里就告诉我们旧约的先知已经过去了，所以现在主耶稣来了，神就借助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，或者说在他儿子里面来跟我们说话。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是借着圣灵来在教会里面对人说话，但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也曾对保罗说过话。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保罗啊在大马士的路上，主亲自给他说话。那我们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九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九节。
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之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放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，必有人告诉你。”同行的人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，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士革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
这是很特殊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主耶稣要使用扫罗，曾经从天上对扫罗说话啊。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。那么今天主耶稣又怎么对我们说话呢？今天主耶稣对我们说话是在圣灵里面对我们说话，今天是借助圣灵对我们说话啊。这个我们要请大家啊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四十四章， 我们先从十六节读到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先从十六节读到十七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或作训慰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，就赐下了圣灵了。圣灵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又叫保惠师，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圣灵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是住在我的里面，圣灵在每个基督徒，他住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。所以说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这个同在原文是同住，圣灵一定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住，也要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主耶稣离开以后，圣灵就来了。圣灵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记得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怎么样？受圣灵。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圣灵就赐下来了，我们里面就有圣灵了。上一次我们曾经读过一点圣经，就说这个圣灵是我们一信就得到了圣灵了，你一信圣灵就住进来了。那么圣灵进来以后做什么工作了？那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
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那就是保惠师这个圣灵，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，圣灵就在我的里面要指教我们。所以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听见圣灵在里面的指教。那么圣灵指教我们的话是从哪里来的？好，那么也要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。十二节要读到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
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或作不能领受，不能领会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。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好了，那也就是圣灵对我们说话，不是说圣灵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是把主耶稣告诉圣灵的。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，圣灵就怎么样告诉我们。所以这里是说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。因此今天圣灵对我们说话，那就是主耶稣在对我们说话。为什么？圣灵不是凭他自己说的，他是把主耶稣怎么告诉他，他就告诉我们。主耶稣在地上，主耶稣说话也不是凭他自己说，而是父怎么告诉他，他就怎么讲。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。约翰福音的十二章， 四十九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九节。
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在地上，他所说的话就是父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，他不是凭着自己讲。那么主耶稣走了，圣灵来了，圣灵对我们讲话，在一些事情指教我们，也不是凭他自己讲，是把他所听见的讲出来，授予主耶稣，主耶稣给他的他就讲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见三一神有一个次序，父怎么告诉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怎么给我们讲，主耶稣告诉圣灵，圣灵又怎么告诉我，我们就这样讲。今天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所以今天主耶稣会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圣灵，你今天应该对某某人说这样的话，你对他说这样的话，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好，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不同了。旧约没有圣灵，神的儿子也没有来，那以色列人要听神的话就一定要找先知，我今天该做什么他就去找先知，所以旧约就有先知，新约没有先知了。为什么新约没有先知专指的先知？因为今天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圣灵的教导，圣灵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这样做，这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不同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，刚刚我们已经把第二节读了，第二节的后面，或者我们再把第二节读一次好不好，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再读一次。
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
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下面一些话了，就是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现在我们要讲万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万有就是代表所有的被造，或者叫做受造。万有，我们把它叫做受造，就是一切的受造，或者也叫做被造。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整个的宇宙都是神创造的。那么神是造物的主，神是造物的主，除了神以外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造出来的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叫被造，或者叫做受造。受造就是万有，就是不包括神啊，神是创造的主，他创造的这些东西都叫做万有。这里是说到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承受就是继承了，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由主耶稣来继承，或者都是交给主耶稣了，万有都是交给主耶稣了。 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。十六节读到十七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。
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不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就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
好吧，你看见这里啊，什么叫做被造，什么叫做万有。这里说的万有，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靠谁造的？靠主耶稣造的。所以主耶稣是神。创世纪第一章，神是创造世界的时候，是神创造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万有都是靠，不止是神在造，也是靠着主耶稣造的。无论是天上的，天上的那就很大了，你看我们现在宇宙飞船要去的地方好大，那只是整个宇宙的很小一部分了。天上的也包括我们能够看见的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这里就说天上的、地上的，那我们这个地上我们也看见花草、树木、动物啊，这是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很多东西是我们能看见的，还有好多东西是我们不能看见的。电波你就看不见吧，对不对？好，空气你也看不见吧，对不对？你都看不见。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好了，这里头就有属灵界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天使啊，天使长他还要管理这一切的啊，他们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你看啊，所有的宇宙、所有的万有、所有的被造，是靠主耶稣造的，是为主耶稣造的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跟万有就有一个关系。他跟万有的是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好了，那我们请读以弗所书。第一章二十二节，
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，做万有之首。
好了，主耶稣，神是把万有，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有位的、主治的，都交给主耶稣了。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，下面就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首就是头啊，这个字是头，所以主耶稣是万有的头，好不好？就等于做一个不一定好的比例，今天假如有一个父亲办了一个工厂，很大一个工厂，把这个工厂交给儿子管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工厂就伏在他儿子的脚下，他的儿子就是工厂的头了，好不好？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神创造了万有，把万有就交给主耶稣了，主耶稣就是万有的头了。因此主耶稣跟万有就有关系，跟被造就有关系，他是被造的头，要他管理，所以他要管理这些被造。 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，
生出来的
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
好，那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在地上工作 三年半，到最后主耶稣最后他要有一个逾越节，他叫钉十字架了。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很清楚他要归到父那里去了，而且父已经将万有怎么样都交在他手里了，万有都要，刚刚我们说都要伏在他的脚下，他是万有的头，好不好？神早就把万有要交在他手里，不过当时他在地上来道成肉身，他只在地上活动，那个时候孩子神还没有马上把万有交给他，所以主耶稣在要钉十字架以前他就知道他要归到父那里去，他到了父那里去以后他就完全要统治怎么样万有了。好，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和万有的关系。因此我们又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，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主耶稣承受万有，刚刚我们讲了他是万有的头，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，万有就包括天上的地上的，这就是万有整个的宇宙都交给主了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讲他是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？教会在地上，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教会在地上遇见任何的困难，眼睛就是看谁呀？看基督。因为所有的困难全民都在主的手里，因为万有都在管了，好不好？万有都是他在管，所以教会遇到任何一个困难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向主祷告，让主来管理，主会管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万有都是交在他手里，他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他要管理这一切，不管有什么困难他都管理。所以教会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教会的祷告，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教导我们说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他说，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怎么样中间。主会听教会的祷告，主会管理教会，主为着教会是做万有的头，为着教会他就要管理万有。但主耶稣在地上，门徒不是在海里面走吗？在船上啊，那个风浪很大，门徒都喊哎呀我们丧命了，我们主耶稣马上就起来怎么样斥责那个风和海，就平静了。为什么？他可以，他是管理万有，管理万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信心，信什么？ 主耶稣是管理一切，我们就到他的面前去，他管理万有。下面又一句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那个世界原文不是世界，原文是世代啊，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ages， 世代。律法时代是借着主创造的，恩典时代也是借着主创造的，就是每一个时代啊，都是借着他创造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，第一章第三节。
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
那么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和神的关系，刚刚我们是说到主耶稣和万有的关系，在万有的关系后面我们在讲义上还有一点，我们还要继续把它说一下。第一条就是我们第一页后面，就是主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，我们已经讲了。第二个，主耶稣要承受万有。第三个，主耶稣是万有的头。第四个，我们还要知道主耶稣要审判万有，审判万有，这个权柄是神交给他的。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27节。约翰福音第五章27节，哎，就是这节。
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
你看，主耶稣不但要管理万有，他还要审判万有。那么对于天的审判、地的审判，在启示录里面都有啊，启示录里面都会告诉我们，他将来太阳他也要审判，月亮也要审判，主耶稣都要审判的。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吧，读启示录第八章。第六节开始读啊，我们读到12节，第六节读到12节。
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包子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海大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，这星名叫阴沉，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，阴水变苦，就死了许多人。第四位天使吹号，日头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黑夜也是这样。
这是到最后是要审判这个主耶稣，要审判。你看这个天上的要审判，地上的也要审判，审判这个被造，审判万有，那也要审判人啊。那我们先说主耶稣要审判我们基督徒哦， 啊，那我们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四章，十四章，第十节读到十二节，罗马书十四章十节到十二节。
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妻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是说到基督徒哦，基督徒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做的事情向主耶稣说明，那是主要审判我们。所以万膝都要向他跪拜。今天我们做的是什么一件事情，也许你都忘记了，但是有一天到主的面前，如果今天你这件事情没有对付清楚，有一天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主会把这件事情来审判你，一定要问你的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自己当天见主面的时候，自己就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。如果你说主说，主啊，我都忘记了，我还有这件事情吗？好，那主耶稣也可能就说啊，把录像带放给你看一看了。那我们现在马路上都有录像带嘛，放给你看看。啊，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话讲了。你看，这是对基督徒的审判。对基督徒审判，还有一处圣经也说的对基督徒要审判，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
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
好了，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，你遮掩不了了，见主面的时候，那就对我们审判了，就按照我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所以基督徒在那一天，我们要受主的审判。但是今天审判还没有到，那我们就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去，该认罪的该认罪，该对付的就对付，该请别人赦免的就请别人赦免，得罪了神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，否则有一天主要审判我们。圣经里说，主不但要审判我们，主也要审判以色列人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。十九章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，
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
好了，最近王伟熙弟兄正在给我们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将来还要受审判的，看到没有？主耶稣来了，首先要审判基督徒啊，按照圣经的次序是在半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是在半空，第四章告诉我们审判基督徒， 审判完了要审判以色列人，把以色列人审判完了就要审判地上活的人，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活的人啊，那个就是马太福音25章绵羊和山羊啊。那你看看我们读马太福音25章，马太福音25章31节，我们读到33节吧。
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
好了，这就是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，在他荣耀里从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那就是主耶稣到了地上了。基督徒审判完了，以色列人审判完了，现在要审判地上还活的人，把他们分成山羊和绵羊啊。下面我们就没有读了。山羊那是活的人，是犯罪的人，绵羊他们是有好行为的人，这一批活的人要受审判。那么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地上活的人主耶稣要审判他们，那么地上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办呢？那些死的人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以色列人，已经死了。比方说孔子也死了，孟子也死了，那什么时候审判他们呢？好了，这就请你读启示录第20章。启示录20章41节，读到12节，11节读到12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
你看，这就是死了的人了，活人审判了。到启示录20章，白色大宝座来了，那就死了的人也要受审判。所以整个的万有主耶稣都要审判，逃离不了的。天也要审判，太阳也要审判，月亮也要审判，好不好？地也要审判，海也要审判，火也要审判，基督徒也要审判。对人来讲，基督徒要审判，以色列人也要审判，活着的人也要审判，当主耶稣降到地上，死了的人也要审判。所以审判的权柄是交给主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和被造的关系。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1章，刚刚我们有读了第3节，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一节圣经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啊。第一个就是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我们知道神是荣耀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 不能见神的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神。但是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，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出圣经，我们要请读旧约，出埃及记。
出埃及记。
33章。第18节读到20节，18节读到20节。
摩西说：“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，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”又说：“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。”不能存活。
好，我们知道人是都不能见神的面的，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而且神是灵啊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第4章说神是灵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用眼睛能够看到灵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是不能见神的面的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。那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。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。好，请我们现在读民数记14章。民数记14章。21节到22节。21节到22节。
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10次，不听从我的话。
人不能见神的面，但是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。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那主耶稣在地上，神的人他就把神的荣耀显出来给人看了，啊，他是道成肉身。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章。约翰福音的1章。14节，
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
好，主耶稣他身上有父的荣光，所以我们都能够看见。借着主耶稣能看见父的荣耀，因为在主耶稣身上显出这个荣耀来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看，主耶稣把神的荣耀显出来。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章。约翰福音2章，从文从1节读到11节，11节读到11节。
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母亲，原文做妇人。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得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
荣耀，神的荣耀怎么显出来？那就借着主耶稣的工作。主耶稣靠着神的大能的工作，能够把六口石缸的水都变成了酒了。人一看见这一个，就看见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主耶稣是借着他的工作来显出神的荣耀，因此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出来。那么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瞎子，生来就是瞎眼的，你看主耶稣就把他治好了。法利赛人后来知道了，就问那个瞎子，他说，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啊，你看借着主耶稣做这件事情就显出荣耀来了。因此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神都会有工作来显出神的荣耀。那有的时候神，我们不一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，为什么缘故？那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请读三十六节开始读，读到四十三节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读到四十三节。
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定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些说这话。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
如果一个人爱人的荣耀超过了爱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就不会向他显现，就没有这个工作了，因为他把自己的荣耀看得太重了。所以当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荣耀摆低了，我的名誉，我的地位，我的金钱，我的各个方面，我都把它摆低了，在这个时候神的荣耀会向你显现。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，神的荣耀不会显现，因为我们爱人的荣耀超过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是荣耀的神，神的荣耀是借着主耶稣的工作，今天也会借着圣灵的工作显出他的荣耀来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但是我们如果看不见神的荣耀，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自己的荣耀超过了神的荣耀，爱自己的荣耀超过神的荣耀。 啊，所以我们就看不见啊，这个是需要神来怜悯我们。好，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把圣经读到这里，现在我们还有可以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啊，就是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，现在可以提出来。好，如果没有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。现在我们请全良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